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按时收听我们的基本研经法，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里呢，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节经文牢牢地记在心中。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默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读经的动机是什么，还有我们读经的果效是什么。愿主的话呢，来坚固我们，带领我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怎么样来读新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读启示文学。启示文学，那么启示文学当然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新约的这个启示录。启示录，那么在新约书信里面最后一卷书呢，是约翰的著作启示录。那么一般人一听到启示录呢，心中总是有一点这个又害怕又好奇哈，总是觉得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是很难解释的，什么白马啦、灰马啦、红马啦、七号啦、七印啦等等。但事实上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一开始啊，约翰在这里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就是鼓励我们真正的要应该基督徒应该来念启示录这卷书。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就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当然从启示录里面启示文学中间你发现呢，约翰在这里先做出一个宣告，就是不要说啊，是不是很能够融会贯通的理解，但是至少当我们有愿意的心来念这个启示文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念着书上预言的人怎么样，是有福的，有福的。那么一般呢，圣经的文学类型呢，当我们讲到启示文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几方面来谈哈。那么启示文学有它的优美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启示文学也是神所默示的道，受圣灵启示所写成的。那么很多人，大多数人呢，不明白，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启示录这一卷呢。很多人喜欢把启示录认定是一种，就已经主观上啊，就认定是一个莫测高深的，好像推背图一样哈。启示文学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困难呢，来理解的。那我盼望透过这堂课呢，帮助弟兄姐妹初步的能够了解一下启示文学、启示录里面一些重要的原则教导。那么这样呢，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一卷书。好，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一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不只把旧约，你也把新约、把福音书、把书信，主啊，更是把启示录也赏赐给我们。我们相信整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来读新约里面的启示文学。愿主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起学习。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说了这个启示录一开始约翰就宣告说，这个念着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那么在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呢，是启示录。那么神揭开了他对人类历史的一个计划，就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计划。所以呢，要了解启示文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启示文学呢，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文体。在启示录里面你会发现有书信的文体，特别是一开始呢，这个 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书信的文体。除了书信呢，有启示啊，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呢就是预言，预言将来要实现的，那弥赛亚要再来那样的一个预言。那么这三种呢可以说是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特别的启示文学。那么启示呢，事实上启示录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文学的题材，但是我们要从几方面。第一，启示录是什么？启示录是一个启示啊，启示。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启示呢是神的一些特殊的一个启示，也有这种旧约的这种预言文学的，比方旧约有以西结啦、但以理啊、撒加利亚书啊，甚至以赛亚书等等。那么启示著作呢和预言文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启示著作呢，大多数的先知啊和大多数先知不同，那么从开始呢是文学作品，然后呢启示是文学的一种形态，但是把它写下来。所以启示录是启示，但是它也是文学，它透过文学的形式。所以呢约翰呢说要把他所看见的写出来。还有呢它的内容呢，它常常是以意象和异梦的形式呈现，它的语言是神秘，这里有隐藏的意义，还有象征的语言等等。所以呢大多数的启示著作呢都有这样的文学技巧。还有呢启示录里也发现呢，常常用一些意象各种幻想出来的这些事物，而不是真实的事物来形容。那么这些启示录就说明启示的一个特色。还有启示也是一个预言，那么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特别呢在启示录里面，也约翰也提到他受圣灵的感动，把他的书叫做这预言，还有说耶稣基督的见证等等。所以约翰的启示录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启示和预言是结合在一起的。还有最后就是启示是什么？启示是书信。那么如果你从第一章呢开始一直看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书信的题材。那么启示录如果从书信这个角度来理解呢，你就发现它有当时这个应时性的一面。记得吗？我们在谈怎么样读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书信有一个特色，就是有它当时代的问题，当时代的这些这个应时性。所以启示录呢其实真正要表达的是约翰原来要表达的意义。所以启示录一个，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出作者或者说圣灵的原意，好像书信一样。所以启示录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是约翰原来要表达的意义，那当然也是他的读者所能够了解的意义。所以换句话说，启示录解释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读启示录，关于启示录解释的时候呢，就必须来自启示录里面的经文，上文下理，或者说原先的收信人他们自己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还有呢约翰呢在解释一些意象啦，这些特别的意义的时候啊，那我们要了解这些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一些是象征性的，比方说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那么十二章里面的龙是撒旦，还有很多意象呢可能不是一般的意象。那么比方四个骑士可能不是代表任何明确的胜利啊、战争啊、饥荒、死亡，而是代表人堕落乃是教会苦难的来源等等。还有呢整体的意象弟兄姐妹，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必须整体的看这个意象，我所谓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图像，所以千万不要用一种寓意法强解所有的细节。那很多时候比方我们喜欢呢加强这个戏剧性的果效呢，所以反而把这个经文中原本没有的意义强加解释。比方说太阳变黑像毛布，星辰坠落如同未熟的无花果，那么其实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这些只是形容整个地震的意象呢，给人加深的印象而已。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在研读启示录里面我们要留意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哈，历史背景当时呢，教会是面临许许多多的患难，那么他们被为了基督信仰的缘故，他们受了极大的逼迫，而耶稣基督的见证得胜的信息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好，所以这大概就是启示录我们有几方面要提的哈。所以启示录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呢，要从几方面呢？刚才我说了这个历史背景哈，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它的历史背景。那么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当时教会面临的苦难还有逼迫，还有教会呢，在当时代和当时代的基督徒怎么样来自处。如果你了解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也那种在苦难的中间迫切期待主的再来，可是呢，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事实上这个时候差不多离主耶稣复活升天已经有60年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可想而知的是呢，初期教会的信徒啊，他们在信仰上也渐渐软弱退后，而启示录整卷书呢，是在鼓励他们，要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那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约翰在这里他自己就亲身证明他自己也是和这些在耶稣基督患难国度里一起忍耐的弟兄姐妹是有份的。约翰把他们放在一起，鼓励他们来继续的在患难中来坚持自己的信仰。那么好，这是背景。所以了解启示录的背景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事实啊，就是在当时基督徒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该撒是主。那么不愿意承认该撒是主这样一个结果呢，就会被认定是对国家不忠诚，进而遭受逼害。那特别是如果你看启示录一开始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中间呢，对那些在信仰上想要放弃妥协的人呢，更是充满了警告。比方我们来看启示录里面几个教会的特色哈，以弗所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别加摩和推亚推拉呢，是有些人他们随从假师父，撒迪呢是一个名不符实的教会，老底家呢则是陶醉在自以为富足的一个盲点中，但是忠心到底的像士美拿得到主的称赞，还有菲拉铁菲也是如此。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呢，是当外邦的政治介入的时候，使得基督徒信仰的纯度受到严厉的挑战和考验，他们可能选择妥协，但是也有可能呢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这是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以后，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来读启示录，特别是读到教会这七封书信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当时教会所面临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挑战。那么另外呢，启示录的文学题材，一开始我们说了启示录包含了三种文体，书信、预言、启示。那我们再稍稍再回顾一下，就是书信呢是有它及时的所谓的应时性，应时性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书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比方在这个写给老底家的教会，你会发现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啊，他们自以为富足，所以这个责备呢是非常及时的。那么预言呢，还有除了这个书信文体以外，预言呢包含了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而且不只是将来，而且对当代的人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宣告神的真理。所以在启示录书信新约最后这一卷书呢，把它归为预言书信是因为它谆谆告诫读者，不但是要听这个预言，更是要去遵行。 啊，但是要记住，启示录不是单单只是记载预言，同时呢，也包含了当代啊，就是在启示录那个时代，当代神所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作为一般的预言，启示录具有旧约先知预言的特征。那么书中呢，也是充满很多比喻性的语言，还有丰富的想象力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回来下面的课程。好，我们继续回来看启示录怎么样读启示文学。那么我们提到了它的题材有文体、书信啊、书信、预言、启示啊，它的三种题材是书信、预言、启示。好，那么启示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是不只是当代预言神所允许的事情，那么作为一般的预言呢，启示录事实上也把新旧约的预言呢结合在一起，书中充满了很多比喻性的语言，还有想象力。那么启示录呢，同时也是一封预言兼启示的书信，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启示的意义啊。启示是一种文学著作，那它包含了什么呢？就是神的启示，借着意象将神介入在人的历史当中，最终介入建立神国度的荣耀的国度。所以如果看旧约的，像我们提过了以西结啦、但以理、撒加利亚书等等呢，那么这些呢都好像是啊有一些特别的象征的这些想象力。那么启示录里面的意象呢，很多时候是用这些想象出来的事物，而不是真实的事物。而启示录主要的信息呢，是集中在最后就是神将得胜这个主题。所以在启示录的末了呢，讲完了这些启示以后，如果你去看启示录最后的末了，是讲到耶稣基督最终作王的一个得胜，一个荣耀的啊，一个得胜做宝座的一个得胜。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启示文学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显明了神在最终作王做宝座这样的一个啊事件的记载。所以呢，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啊几方面的建议呢啊来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的一些启示文学。我们集中在神将得胜这个主题上呢，有几个建议帮助我们来读启示文学。第一呢，当然我们还是要谦卑的、虚心的恳求圣灵引导我们好好的来研读。那么特别我们要读启示录要小心一个陷阱啊，就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很多人很喜欢来问，哎呀，启示录这里的这个火焰呐、啊、这个利剑呐、啊、代表什么，哎呀，白马、红马、黑马哈、啊、这些又代表什么，这个印又代表什么，什么是三升大麦油啊等等。那么用这些特殊的这些现象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么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态度。还有呢，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很谨慎的态度，就是找出作者当初写作的原意。刚才我说了，启示录它是属于一个启示预言，但是它也是书信。既然书信就有所谓的应时性，就有当时作者要写这封信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好，这就是找出作者写作的原意。约翰呢，原来他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刚才我们也在历史背景中也介绍过，就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面临很多的困难逼迫，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在初代教会、初代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困境。还有呢，我们要找出啊这个未来事情发生的这个顺序，也就是不要期待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啊有按着年代来顺序记载。事实上在启示文学它是预言将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试图要找出未来事件的 发生顺序，好像某一年某一月发生什么事，再过几年发生什么事，不要期待按着年代的顺序来记载，这个不是启示录写作的目的。但是我们也要留意啊，除了作者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留意启示文学的文艺脉络。那么这个在我们基本研经法里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词语是非常熟悉的，就是留意经文的脉络，上文下理，作者的原意。因为它是书信体，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学习啊整段的来思想，因为每一个段落都是构成整个议题的一个要素。好，所以呢当比方说小亚细亚七个教会，每个教会有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这几个问题呢啊个别做一个整体的来看待，每一个段落构成整个议题的一个要素，然后每一个意象呢同样也是构成这个整体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还是要提醒，就是解释启示录中间这些意象的意义的时候呢，要留意几方面，就是我们必须看整体的来看这个意象。也就是说所谓整体看，好像看一个大的一个图画一样，千万不要在乎那些枝微细节一些词语，必须要整体看这个意象。还有呢留意查证旧约的历史背景，所以呢我们刚刚也解释，千万不要就是很直接用这种所谓灵异啊寓意呢来随自己的喜好呢来任意解释。那千万不要强解细节。好，意象类还有像比喻啦整个意象啊这些呢，其实都是要表达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要看见不是这个意象的细节，而是看见这些意象也好，或者说整个比喻也好，它背后真正作者要表达的那个意义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这些细节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那么刚才一开始我们也做过一些例子，比方说这个什么太阳变黑毛布啊，星辰坠落啊等等，那么就不可以按着字面的意义来直接解释。好，那么其实文学呢啊很少是按着年代来记载的，所以呢这个经文脉络我们要留意。因为约翰真正关切的是什么？约翰真正关切的是神掌管历史和教会，神掌管历史和教会，纵使教会要经历苦难死亡，但是他终究在基督里还是得胜的。所以这是启示录里面整个的这个啊脉络方面呢，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所以这一点呢，请弟兄姐妹在读启示文学的时候，几个重点文学题材，它的背景哈，还有历史背景文学题材，还有它的经文文艺的脉络，那么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启示文学。好，那么传统上呢有几种的方法解释启示录，那么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听过，但是如果你没有听呢啊没有听过，你也可以听听看，是很有意思的。传统上呢大概有四种方法呢来解释这个启示录。第一种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当代的历史派。所谓历史呢就根据启示录背景的历史的演进。这个学派呢主要是着重在历史的背景。那么启示录有它的背景，所以这些苦难中间它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研究来解释。还有呢还有一种所谓的解释的学派是认定啊这种历史是和教会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一个学派称为历史或者说教会史派。所谓教会史派，就是他从启示录里面他发现呢教会在各个时代的历史的一个发展。好，比方说有的人认为这个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呢是记载了比方神的国度时代啊，这些外邦掌权的时代，按据这个历史的发展呢来研究，称之为历史或者是教会史派。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未来派，未来派就是着重事件的发生啊，认为启示录所发生的事都是指向未来才会发生的，所以他强调的是这种未来。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更啊有意思，他说启示录里面呢不是一个啊只能从这个白纸黑字去解释的一个文字，这个是一种所谓象征性的 象征性，认为启示录呢不是指的任何一个时代，是象征的意义，象征的意义。比方说这个拿千禧年来说好了，那么象征派的认为就认为说并没有所谓真正的一千年哈，启示录里面提到啊，这个撒旦掌权一千年哈，那么千年这个千禧年呢，并基督作王一千年，那么魔鬼并没有所谓真正的所谓一千年，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一千年呢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那么关于千禧年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启示录二十章，我们看一个例子哈，就可以理解从这些历史派还有历史教会史派未来派象征派他们对这个千禧年呢有不同的解释了。我们看第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么在这里就谈到这个一千年，一千年，所以在基本上呢这个千禧年里面有几种的说法，一所谓历史派就是认为真的是有实际的一千年，另外呢就认为这个千禧年呢又分为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前千禧年呢是历史学派要一千年过后以后呢，那么基督才会再来掌权，那么教会被提等等，那么这些呢这些是千禧年不同的一个解释，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无千禧年派。那当然每一种学派呢都有不同的解经的方式，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呢来解释这个千禧年，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呢来学习的。但是启示文学呢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因着有不同的解释呢，同样当我们在读启示文学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记得约翰的一个期盼，启示文学真正最后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降临新天新地的一个再来，这个才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盼望，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那里提到，这里提到了基督掌权的一个光景。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末了，他心中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二十节。所以换句话说，整卷启示录不是在那里除了是讲到预言启示以外，更重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刚才我提了，不管我们是从历史派也好，这个教会史派也好，未来派也好，象征派也好，无论你是前千禧年，无论你是后千禧年，无论你是无千禧年，但是有一件事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作王掌权。所以这是我们读启示文学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一个盼望，一个期待啊。好，那么怎么样读圣经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开始谈一些比较实际的了。下一堂课我们要谈灵修和研经，怎么样灵修，怎么样来研经。那么欢迎你呢下一次我们能够继续的收听学习。好，在这儿先和你说再会了。